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塔克冲刺机。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一些反馈。怎么说呢，具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些反馈吧，可能就是聊聊为什么没有反馈啊，就是这个上课沉默的话题。我在小红书上呢也刷到过，有些人比如说啊，我们中国留学生可能相对来说啊比较沉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复杂啊。那我今天想聊的可能更多的是偏向政治话题的这个面向的啊。在之前去就是在和华人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些交流当中啊，碰到一些就在这边的其他中国人嘛，也会聊起很多话题。那么大家对于歧视也好，或者一个敏感话题的反应，其实首先各不相同啊，其次是比较难拿捏。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朋友说他们在课堂上提到我们亚洲怎么怎么样，结果就被荷兰的学生报告了，说他不够这个包容，就是这种说法啊，就是我们亚洲的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从英语上就是 exclusive， 就是排斥他人，不够包容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当然这是非常主观的，非常个人的。所以你说这算不算荷兰学生的一种举报呢？但是人家是有这样一个机制在，关注的话题和内容呢主要是在这种包容性啊，是不是有针对性或者歧视这样的话题里面的。那说回到上课沉默，再结合刚刚讲的这个社会保障部的活动当中很多中国人谈到的一些话题，那我觉得中国留学生也好，或者出到海外的中国人也好，甚至也不一定要局限在出到海外吧，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中国人都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那就是面对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说偏向于这个比较政治性的话题啊，比如说大家对中国一些偏见啊，我觉得这种偏见也要打引号，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比较宽泛啊。我个人是觉得偏见这个问题呢，它首先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任何人所谓主观的看法都可以称为是一种偏见，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你特别喜欢一个人也可以是偏见，你特别喜欢一个国家也可以是偏见，这当然是两面都可以的。说回到这个课堂上的这个话题啊，之所以我自己想要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就上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又一个阶段结束了嘛，在上一个阶段的课程当中有一门课就是在我上期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政治极化和包容Dynamics of Polarization and Inclusion。 那么这个课当中老师第一节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南美的老师特别喜欢 cue 我，基本上因为聊极化或者聊民主之类的话题到了一个话题的算是结束吧，或者有人表达过观点之后，他就会说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就会看着我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中国我们不太熟悉，在这个话题上你能有什么补充的吗，或者给我们介绍介绍中国的情况吧之类的。当然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他也不是针对我，他是针对所有这个非主流国家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以外的国家，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里面还有南非人，还有巴西人，他也会去问他们。那第一节课我被他问的最多，基本上每一个部分结束之后他都会来问我一下，当然给了我充分的机会去表达，但是我没有准备的特别好，我也没有怎么说这个预期我经常会在这个话题上被 Q 到，虽然就是课前的这个阅读都看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确是跟中国可以说紧密相连吧，比如说这种流动的社会性流动的现代性大家身份的 流动嘛，就是中国有明显的一个从比较固化到流动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大家的身份，农村户口，或者说对于跟单位的绑定，迁徙上的便利性等等。这些话题的确都是有挺多内容可以说的。最让我怎么说呢，就是回来思考了很多的是，他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如果说我在中国街头说人民是有力量的people have power, people have rights, 我会不会被抓起来？当然他假设，他预设觉得会抓起来，他问我是不是这样。那我要说首先肯定不是这样啊，就是你不会被抓起来，当然我也没有机会跟他展开说由于你是个外国人，首先大家对这种事情也见怪不怪了就是外国人就是这样的。其次，即使是中国人干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只是说人民有力量和人民有权利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要看我不能打保票说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这个层面没有深入到某些具体话题的话，大体上还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但是之所以让我考虑这个话题考虑很多，是因为我在回答他之后我说其实不会了，然后我跟他说，但是我们过去觉得我说人民觉得自己有力量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时间点是互联网刚刚被介绍进入中国的时候，尤其是像微博这样的东西刚刚开始在中国兴起的时候结合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流动的社会性嘛，那么大家觉得是有很大的参与性的，通过这种参与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基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经历我又说但是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这个其实也是不可能的。那他就跟我说安娜你能不能举举具体的例子呢？我这又犹豫了一下，你说微博这个东西吧也距离比较远，然后要举出具体的例子又中国的这个背景语境太强烈，我要怎么跟他们，我一时也没想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来解释。我后来转念一想，我说这样吧，我给你再举一个别的例子告诉你这个其实在中国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我跟他说了白纸这个事情。那我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致力于在这种时候，在面对比较长时间的风控之后致力于表达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确实是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事情的。那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结合所谓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这个问题，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以及他问的这些问题让我觉得很无所适从，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快的组织起有效的回应，以及非常摇摆，我似乎一开始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努力改变但没有成功的事实，但是后来我又给他介绍了这个白纸这个事情。我就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然后隔了一周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大概一页纸还要多的一个回复给他。我说当然除了语言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述自己之外，我说我可以理解一些中国学生有时候在面对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不是很好的能够很快的回应，因为其实他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是，这就要说到其实一句话概括本期的重点了，那就是模糊了重点的，模糊了主题的。大家因为不了解和因为一些非常刻板的印象，或者说一些简单的概括把你没有权利在中国做什么事情抽象成了，或者简化成了一两句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我没有权利在马路上喊，我在马路上说人民有权利我就会有危险，把它简化成一个既不准确也脱离背景的一个概括。那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突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去反驳他的这个论述，当然他这个论述就像我说的肯定是不对的嘛，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模糊了重点， 我通过反驳他的论述，我其实说明了中国有足够的权利吗？可能也不是。但是我如果不反驳他的论述，这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那我们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你能不能在马路上大喊大叫，甚至于你能不能公开的表达一些观点，能不能在微博上或者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骂人，比如说。因为现实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更具体的事情，更复杂的情形，更需要我们去实现的一个目的。如果笼统的认为中国就是缺乏这样的权利，概括的认为在中国你们都不能干这些事情，进一步来讲也削弱了或者说忽视了为这些权利而不断做出努力的人，无论是白纸也好，还是其他的比如说法律途径下的一些律师也好，或者说社会上的其他一些正在努力的活动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的努力也是在这个框架下的。那如果我们就是一味的认为中国其实没有任何权利做任何这样的事情的，那他们是在干嘛？他们会更加的隐形，更加的没有办法让人看到，因为甚至大家不会去想象有这样的人在中国仍然做着努力。这是一层。第二层就是回到前面讲的，就是我该去反驳你这个错误的事实，还是我该告诉你一个更准确的现状？因为我反驳你这个事实，似乎会把我推向说其实中国已经足够好的这么一个论断，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又似乎模糊了我们不够好的这一部分的现状。很多人出国以后，在海外有时候会面对一些很奇怪的大家的一些观点上，其实我总结下来还是刚刚说的，抽象了以后或者再具象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很诡异的现状。比如说先抽象成你没有什么权利，再具象成我不能在马路上乱喊乱叫，简单说就是这样嘛。再举一个例子，我听到有人说当外国人看到某个中国过来的华人嘛，他在用苹果手机之后，老外就很惊讶说你们不是都支持国产吗？或者你们的手机不是都被迫要被监控吗？比如说甚至还有人会说你们在中国公司是不是这个等级都非常森严呢？那么有些在外企工作的朋友，或者说他在一些更与国际接轨的行业工作的朋友，包括像 IT 啊、咨询啊等等，他们就会说你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印象都太刻板了。我的老板比如说也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然后我们也都是之前像什么麦肯锡或者 Boston 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出来的。甚至于再简单点说我身边也有很多像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他们都非常了解或者说熟悉国际上通行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而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你们就是等级森严的，你们中国人就是不会反抗上级的，你们中国人就是领导要求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但是回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我认为最大的困境就是在于事实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我如果说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这么总结，都可以这么的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也不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这样的介绍会对大家对于比如说国企的文化，或者说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对来说比较糟粕的文化，像996像大小周或者说像这个汇报层级一层一层不断的繁复增加的文化缺乏了解和缺乏关注似乎通过这样的反驳这样的事情就不存在了。但事实是的确这一头可能才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通过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事情的不断的抽象和加深印象再进行简化，就会导致 一个是观念上的错误，另外一个就是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个体，他可能没有经历这个环境下的这种个体的误解和错误的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样说下来，仿佛这个事情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对于每个个体都不要带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个事情是，我认为是几乎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去这么说，我们作为在这个环境下被审视的个体，在别人带着所谓中国人的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国社会环境的概念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的一个对象，我们似乎很好去主张这种观点。但反过来，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当你去讨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等等，甚至于稍微细分一点，比如说川普支持者等等这些群体的时候，可能会不带有群体性的概括性的观念嘛？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很难做到。然后这个就其实说到跟歧视有关的话题，比如说我在有一次那个活动当中，也有人提到说他遇到老外说啊，你们中国人 eat everything， 很多人觉得很冒犯，尤其是更具体来说，很多人面对老外指责中国人吃狗肉的这个怎么说呢，刻板印象，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中国人吃狗肉的这个宣传在国际上仍然这么大吗？我还是要说，我没有任何一个经历或者说身边人感受到中国人，别说普遍大多数了，就是哪怕是一个具体的中国人吃狗肉的，我其实都不认识啊。当然可能你去某些特定的地方旅游，你会知道那个地方有这样的特色，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确吃狗肉的比例真的是太小了，跟相对于给别人的这方面的印象来说。但是回到我今天要说的话题，我觉得问题是当别人说你们 eat everything 的时候，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就是针对我们和老外在这个食谱的问题上，我们的确是 eat everything。 有一天我一个同学问我，你们过年通常吃什么？那个时候我想了一想，我说猪耳朵，他大惊失色。然后我上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去布鲁塞尔嘛，布鲁塞尔吃的还是不错的，回来我朋友问我啊，你觉得布鲁塞尔怎么样啊？那是个荷兰同学，而且他也经常去布鲁塞尔。我说哎，布鲁塞尔吃的不错哎，我去了一家布鲁塞尔的那种当地餐厅，那天在布鲁塞尔吃了鳝鱼啊，就是中国的这个黄鳝，真的是大惊失色，布鲁塞尔竟然有这种东西。他们还有蛙腿啊，这些东西真的说给老外听，老外真的是，且不说他们的环保意识吧，就光是吃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变成了这东西竟然可以吃，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他们对于吃的想象是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范围，我们就说鸡好了他们也没办法想象鸡脚爪可以吃，对吧？我今天要弄这道菜，我甚至于把解冻的鸡脚爪是收到我自己房间的，我没有放在公共的那个厨房区，我真的很怕万一老外看见了大惊失色，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杀人了吗？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说这个西方媒体带有一定的偏见和不客观，我其实思考了很久，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说，它似乎是存在的，它似乎又是比较微妙的。然后就像我说的，如果你去否认某些现状，你其实会，我刚刚说了这么多我再进一步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否认某些现状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比如说还是回到我最早那个例子，我们有权利在马路上大喊大叫，真的代表我们有足够的权利和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吗？就这个模糊重点的后果其实会导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这个讨论也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会忽视大家对问题的关注大家觉得 OK 那 你中国有足够的空间，或者说 OK， 那不是我想象这样，我想错了啊，你们过得很好，那谁来为这个变得更好而负责呢？为了这个现状而辩护的人，你们会为这个变得更好而负责吗？当然我也在为这个现状而辩护，这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希望在这当中努力的人的努力也要被看到，他们是有空间做一些事的话，是什么样的空间，他们在为什么样的事情努力，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难在一两次对话当中就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的啊！我也得回来之后考虑了很久，然后再跟老师仔仔细细的写一篇这个邮件来给他反馈。那么说回来，说到这个偏见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抽象化以后的一个总结，觉得啊，你就是有某些问题，比如说不民主，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权利。那其实这种视角下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或者说如何去说明他们到底忽略了什么样的东西？我想了很久，后来想到一个点吧，我觉得可以既说明他们的偏见，忽视了一些东西，又就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来证明到底什么，或者说到底你们在对什么样的方面是宽容的啊？如果你们对我们是挑剔的，我想说例子就是整个东亚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看起来，站在中国人角度，我觉得可能东亚大家这个水平都差不多啊，各方面的水平，比如说在女权的问题上，或者这个政治的高压，或者说这个社会的这个阶层上级对下级的这个压迫啊，在有些问题上甚至日本比我们更甚，对吧？但是他们会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或者在涉及到这种比较偏政治或者泛政治或者泛民主生活的这些议题上受到西方的关注和批评呢？可能就不是的。由于体制的根本不同，他们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就被放到了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归类当中，带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期待在看他们的行为。这跟比如说西方媒体带着的针对中国的理解和期待以及某些预设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比较能够清楚的说明，并且我设想以及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例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东西方来说都是比较好理解和接受，用来说明为什么你们的这些抽象或者你们这些关注的点虽然很重要，虽然它是根本性的啊，但是它仍然会让你的整个思维方式产生一些问题，让你看问题的方式最终得出的看问题的这个结果是有偏见的。那么最后作为总结啊，我觉得这个整个思维对我来说，我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然后不断的思考我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如何的回应。也有很多人提到他们有一个阶段可能不想跟中国的话题，或者说难以回答跟中国的话题。有些人也说啊，似乎感觉到自己某种程度上也要为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不能说负责吧，就是负有这个解释的责任或者说明的责任，或者来向大家这个在面对大家的提问的时候向大家做一些澄清，以至于非常的疲惫，甚至于可能不想在表面上有某些联系。比如说有些人对外宣称自己是新加坡人，这个我真的是但是呢，我今天这期节目就要想讲的是，我理解的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要找到重点，并且能够相对来说切中重点的来回答这个现状，同时也要求你对这个事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总之这一切都是非常难的如果单纯的说啊，我们就是面对很多 不公平的、不客观的偏见，我们就是要去回答，是不是你们中国人都不用苹果手机，或者手机都被监控，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吃狗肉，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没有权利在马路上、大喊大叫表达自己的时候，只是专注于回答这些问题，澄清这些误解，似乎就会把人推向一个对立面，变成一个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负责、解释、宣传、推广的责任。但事实上、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只有更好的和更清楚的看到这些问题的重点吧，我觉得才能够避免包括我们自己的困惑，以及更好的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